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今天呢很开心呢，琴弦帅哥回到我们的当中啦。
哎，我好像都不是去了很久了，外面呢很快就回来了。
我说的是呢，您呢、跑步，
对，
这个也加快马力呢，跑回到了我们的录音间，跑回到了无限飞行号了。
对，没错，我就在刚过去的新年呢，就用了几天的时间飞到国外去，然后参加马拉松。原本我以为是一个很寒冷的马拉松，要在雪中跑步，
是，
但是在马拉松当天气温一度高达20度。
哦，
我就真的想到，
那很舒服啊，
明明就是我们旁边的国家，也是北半球的国家，为什么2月底了都已经那么的炎热呢，已经很暖了呢？难道真的是全球暖化了吗？
你不觉得这是神助攻吗？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不敢说，不敢说。
因为呢，您想想看，您去这个外地去跑马拉松，如果天气的差异呢，跟你本来在的地区差异太大的话呢，我想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是一个挑战嘛。
这的确是，
是不是？
因为呢，我在外边跑的时候，在刚刚过去那个外地的马拉松跑步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好像跟我自己在香港练习跑步那种天气
差不多，
差不多。好了，所以呢，大家刚过去的春节啊，是不是已经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假期？好像琴弦一样呢，就有一些好的节目，然后就回到工作。好像琴弦呢，也回到无限飞行号跟
对。
新田，我们新田老师一起做节目了哈。
而且呢也特别要说一下呢，我们这个三月，没错，今天呢是3月1号、
哇，怎么就过了1/6了，2026年啊。
没错，马上呢、就我们今天已经踏入到了三月了，
对，三月的第
一号，是是、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我感觉呢，我们过完年呢、因为这个过年呢刚好在这个2月中旬、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哇，放了大概一个多星期的假期，所以也没有多少时间就踏入了三月。
那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我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那就好了。
对、有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安排太多。就
是、充实，但
是
你
放假就好了。
充实。
哎，放假好好休息呢、
就
是、也
是很
充实啊。
以为是很忙，很多事情要忙。你知道你呢、很多朋友的吗？
哇，突然间说这个
妹的吗？要探访你的吗？这个，
哎呀，说的这样啊，琴弦老师，您去跑步的时候应该也见很多朋友嘛。
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三月了，三月份应该就是理论上传统上就是春天要来到了。
不是说传统上啊，本来就已经踏入了春天。今年你知道先立春然后再过春节的。
但是就是我们节气是这样安排，但是你知道现在有时候天气的确很反常嘛。
是是，没错。
就真的预计不到啊，要寒冷的时候就不寒冷。要炎热的时候又不怎么热哈，有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不过我自己呢是不太期待这个三月份呢、因为南方的气候啊，南方的天气一贯呢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那种
潮湿
那种的闷热。
对对对对，
然后回到家里头呢就觉得哇头很重。因为湿气重嘛。
对对对，
不晓得琴弦老师您有没有喜欢这个三月份春天？
我从来都不喜欢春天的啊！以前我记得还在不同的节目也分享过，好像在我的空间直播音乐节目也分享过啊。如果要排这个次序呢，就你最喜欢的季节呢？
四季
里面呢，我春天呢永远都是放在最后面的。因为就好像新田老师所说了，我们南方这边呢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不是鸟语花，那当然有鸟语花香这一面呢、但同一时间也代表着很潮湿啊，
对，
很闷闷的，然后整个人都很容易疲倦。
嗯，
然后我其实每一次看中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我的中医朋友常常说，秦邪呢，你就是这个很湿啊，你的体质很湿啊，
那种啊，要祛湿了，
要祛湿。我本来就已经是很容易很湿的那种人，
嗯，
如果来到春天的时候，我是更觉得是很辛苦啊，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过的，很容易就很疲倦，很想睡，很想睡，常常都是这样的。
那听到呢，秦贤跟新田这么说呢，我不晓得我们在北方的听众家人呢，有没有一点的觉得啊、哎呀，南方这样啊、那我们北方是怎么样呢？我也很期待呢，我们北方的听众家人呢，分享您现在此刻就在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春天是怎么样呢？我知道啊，可能北方呢就多一点的景色可以看，比方说呢，有好多的花，哎，漂亮的花，清香的花，像这个梅花嘛，有一句诗不是说嘛，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嘛。
哇，
我其实也挺期待，挺期待呢，能够有一年的春天。可以呢，享受一下北方的这种景象。
那当然了，全球有很多国家都会在春节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不同的花可以欣赏啊。例如比较有名的是，例如日本的樱花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国内呢，已经都很多地方都可以赏花，
樱花也有。
记得呢，在有一年呢，是去年还是前年呢？就我看照片啊，也看新闻呢，就看到这个武汉呢、武汉那边的花在春天的时候也开得很漂亮的，也是樱花什么的，很多梅花、樱花，所以你所在的地方，听众家人，你所在的地方啊，又可以看到什么花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那边的春天的气息，春天的风景是怎么样？不过现在呢，我们也要来欣赏一下呢，应该说我们要安静下来了，
好，
我们的眼睛可以闭上。然后呢，我们心灵可以沉静下来，要进入到诗篇导读。
好，一起来灵修吧。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81到88节。
我可想你的救恩，身心耗尽，我仰望你的话，我因渴望你的话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呢？我虽像烟熏的皮囊，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迫害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顺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你的命令尽都信实。他们无理迫害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除灭，但我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神的话语使我们绝境逢生。我们对神的信心常常在危机的试炼中才能显出其真实的本质。诗人行文至此，似乎真的已经临近了生死的绝境。受苦与我有益，以及神会在苦难中借着他的话语塑造我，这样的信心宣告好似也再难以脱口而出。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苦中，他对神救恩的渴望虽然依旧强烈，却似乎已经希望渺茫。他的力量已经耗尽，眼睛也越发昏暗，生命枯干如同烟熏的皮囊。他询问神何时安慰他，在他短少的年日中是否还能看见神的审判。在他如此挣扎与痛苦的处境中，神似乎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 毫无疑问，这加重了他内心的痛苦与绝望。但是他仍然仰望神的话，不肯忘记神的律法，因为这是他在绝望的深渊中唯一的亮光和盼望，也是他在恶人为他所掘的坑中唯一的出路。我们相信诗人最后必定获得了神的拯救，正如我们这许多人都蒙神的拯救一样。但是这却不是因为诗人自己的坚持，因为当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到他在客西马尼的伤痛，当他的汗珠如同大血点般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从那一颗颗汗滴的投影上看到诗人的痛，看到千千万万处于绝望中的罪人的痛。我们才晓得，原来真的是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才能够借着他的话语找到生的希望。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称颂你的慈爱和信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背后都有你美善的旨意，而每当我们走出一个痛苦，更加是因着你丰盛的慈爱，因为是你差遣主耶稣亲身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使我们在各样的绝望中纪念你的话语，仰望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这全赖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遭受了最大的痛苦，忍受了最大的不公，因为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却为了我们的罪而被挂在木头上，甚至与父隔离，使我们今天可以寻找神的拯救而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愿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称颂你，愿你的慈爱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忘记你的恩惠，也不忘记你的话语。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写明你心，亲爱圣灵教我生命，直到 到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的身体最近就是可能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阶段，老是晚上睡眠不太好，时好时坏，所以说就会影响我的情绪和我的精力。白天的时候呢，精神状况就相对来说差一些，情绪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呢，也就是更加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和同在，我也更加认识了神。
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知
就因为我呢是在这里打工，越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有一些担心，因为在店里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感觉更加紧张了，怕做不好工作。但是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更加的觉得呢非依靠神不可。如果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强壮的时候，说不定我还没有这样的心智。我就说如果要是通过这些环境能让我更加的依靠神，那我也愿意。
是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
无限飞行号，我们都在这里。
你说我听，一起加油打气。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今天的黎医师科普差点呢就说成问诊了。因为呢我也希望黎医师不要许愿，因为呢如果一许愿的话呢我又怕呢带给了医师压力。好，我们今天呢没有压力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五脏。其实前面的两集呢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有系统性的了解的五个系统当中的四个。那么今天不能够落下的呢是肾。我常常呢都觉得肾呢就是你怎么样去补肾呢，就是吃所有黑色的东西。除了巧克力，巧克力也是黑色的啊。不过呢这个只是很表层的一些的认识。那今天我们也来认识一下肾这个系统吧。
好，肾我们很简单哦，就是想象我们身体里面有两个肾脏，左肾右肾啊，这些。但是这个中医来讲，我们的肾是一个整个生理功能。它有什么功能呢？有好多功，这肾还是比较重要比较复杂的一个脏哈。它是有藏精，就是精气神的精。我们精呢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就是反正从父母来的，就是先天我们生出来就有，可以说是遗传的，都是藏在我们的肾脏。后天之精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吃东西我们接受外来的东西以后产生的精，还有也是生殖的精，都是藏在我们的肾脏。这个呢跟西医说生殖的功能跟泌尿系统是分开来的。但中医呢整个生殖和这个排尿这整个是混在一起的，都是属于我们的肾脏。
是，这个也是很中医的系统的一个了解啊。
对。
那么既然我们中医呢都是分开来谈的话呢，那这个肾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怎么样去看它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些系统呢它都在主领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分，有血的啦，然后有水液啦。
对。
那这个肾呢它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我们的根本。
哦。
怎么有一些就说法就是肾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脏。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军队。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从父母来什么，我们天生遗传的什么，都是从我们的肾 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也是最重要，也不能受伤的啊、一个脏。
嗯，
它除了就是我刚才说藏精以外，它也是主生长、发育和生殖。嗯，所以呢，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发育比较迟缓的，
嗯，
这些都是我们说就是先天的肾不好，
嗯，
就会有这个发育迟缓。所以中药来讲呢，都是给他补肾，就是从这个，就是他先天有不足，我们就用后天用其他的方法来给他补。补这个不足，希望他能够有改善啊，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肾呢，其实从我们小时候呢，就是会特别留意的一个这个系统了。我老是想说器官，不是，它不是器官，它是系统。
对对。
那么当然，你说先天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控制的不多。
对。
那当然是。我们后天可以怎么样去调养比较好啦？
哎，
不过这个不是第一步，第一步呢应该是怎么样去看我们的肾到底好不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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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
对？还有就肾呢，我刚才说了，就藏精呢，有生长发育了，生殖了，但还有很重要一个就是主水。
嗯，
它五行里面它也是属水的，但这个也很能理解呢，水就是排水呀，反正身体的水液都是从肾去负责的，所以这个古人也把它看成是属水的，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也是挺对的。
是，
但是也还没有讲完呢，就是一个肾主纳气，这个还是挺就是很中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呢，肺主呼吸，把气吸进去，有一个交换。但是呢，原来这个气进入我们身体里面呢，是靠肾去把这个气吸进来。
嗯，
就是纳气，就受纳进来。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哮喘的病人呢，他感觉老是这个气。他能呼吸，但是感觉这个气很浅，他收不就吸不进来。原来呢，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补肾，不是补肺，而是补肾，因为肾它有收纳这个气的功能，纳气把气藏起来。所以，那这个哮喘呢，因为也这么说呢，哮喘其实也很多，也有部分是遗传的，很大部分是遗传的，所以呢。哎，这个还是挺吻合的，就是哎，我们还是补肾，去治疗这个哮喘。
明白。哇，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呐、原来肾呢还会帮我们收纳我们所吸进去的一些气流的部分。那这个肾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它也挺忙碌的。
对对对对，很多功能。但是呢，最重要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肾是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根本呐、
啊。是是。我记得呢，前两集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检测嘛。
对对对。
那这个肾呢，怎么样去做一个自我的检测，才知道它好不好呢？
那肾呢，是在骨头，
骨头。
肾在体为骨，就是
这个很难看呢、啊。
对，这个很难看。但是也这么说，现在的很多说什么骨质疏松啊、
对对，
这些呢，哎，该怎么办？还得补肾。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
是，哇，这个我又学起来了。骨质疏松其实是肾出了问题。
对，我们说肾虚要补的一个其中的一环，其实呢，很多时候很多衰老的一些生理过程呢，
都和肾相关。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肾也是很重要？最在整个的生殖，其实它生殖完了以后，它开始衰老了，就是我们人体衰老的表现。
是。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身体的部位可以看出肾呢？
对，还有肾其华，就是它在表面上看的，就是头发。肾其华在发。
是，
但是这个法呢，它不是说多不多
哦，
很奇怪的。我们说呢，头发为血之余，就是血多，我们头发就会多
哦，气血多，
对，血。是血，如果血不够的话，你可以留意很多贫血的人，他头发都不多的。但血够，头发会多。但其华就是头发好不好看，就看我们的肾。
是。
如果肾比较差的，可能白头发很多，也比较早有白发。这个是我们说怎么肾气化再发电，也是能看得出来。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染头发，但是如果我们看最原始没有染的时候，其实能够看到肾的一个情况，肾的状态。
是，就是体现在头发的质量怎么样。
对对，
有没有光泽啊。其实刚刚李医师说白不白也是一个检查的其中一个我们可以判断的。
对，就是光泽和颜色。
是是。
那开窍呢，那肾怎么跟外界去接触呢？它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耳朵，我们五官里面耳朵是跟肾有关系。所以呢，年纪大呢，很多听力会下降，也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就是肾不好呢，听觉就不好。还有就是二音，就是前音后音。也是肾跟外界接通的一个开窍的地方。所以啊，这些也可以这么说呢，跟生殖也是有关系的。它都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这个肾。
明白。其实跟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保持年轻，好像是很有关系。
对对对。所以怎么说，为什么肾是根本，就是它从我们出生一直到衰老，整个都是看我们的肾气好不好。所以也这么说，有些医家就说最主要五脏里面最重要是肾。这个当然有不同的医家的不同见解。
对啊，很多人因为我记得上一集说很重要的是脾嘛。
对。
不如我们这么理解吧。其实呢，上帝创造我们有五脏，其实五脏呢都是很重要的。
对对。
都需要呢好好的去保护他们。
对对对，
好好的爱护他们。如果要帮你的身体打一场好的仗的话呢，这五个呢都是需要是很精良的。
对对对对，没有哪一个脏说没哪一个脏都不行的。
对对对。好，那我觉得下面这部分呢，我们需要很重要的来听，然后很重要的来做笔记，然后要多吸收。因为呢，接下来就要讲这五个脏需要怎么样去保养。
先讲一讲肾吧。就刚好我们讲完肾了。我觉得有一个提醒是挺不错的，就是我们是要留点力气给未来。
哦，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刚才说呢，很多时候衰老都跟我们的肾就是整个生老病这个整个过程都跟肾有关系。所以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肾脏，我们好好的保养，就是给未来留点力气，就是一个延缓衰老的一个重要的保养呢。第一，不要长期熬夜。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是不要熬夜。但是这个也有点不现实，就偶然熬夜。但你都不要经常的长期的熬夜，这个是真的是这样老得很快，经常熬夜。
明白。哦，原来熬夜直接是影响这个肾。
对对。还有就是要好休息，这个是很重要。其实跟熬夜也是一样的。要懂得休息。很多人就可能一天可能工作很长时间呢，或者是不休息，或者有时候滑手机不睡觉或这些。其实你都知道自己是在透支自己的体力，或者透支自己的肾气。你是
把未来的东西拿到现在用。
对对对，透支就是这个意思。对，只是你用的不是钱，你用的是你的肾气。但是
这个钱没了还可以
再
有，对不对？但是身体没了就
就没
很难再去赚回来了。
对对，所以你就好好休息，其实你就是在积存这个肾气，就是积存你的身体，就减缓你的衰老了。
是是啊，这个是很好的提醒啊。
嗯，
那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比方说我们吃黑色的食物嘛。
嗯，对，就是如果从饮食方面的话，我们什么东西会补肾呢？就是黑色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肾是属水，颜色是黑，我们一般是黑色的东西都是补肾。嗯，还有就是那种核桃，就是，
核桃也是补肾的。我以为是补脑袋的。
哎，因为肾跟脑袋都是通的，
是，
所以对，也是补脑袋的，但是也是补肾的。核桃啊，那些果仁都可以。
嗯嗯，
黑芝麻啊，黑豆啊，
是
这一类都可以，就多吃一些。
嗯，
还有如果是中药的话，也有什么黄精啊，
嗯，
桑葚啊，这一类都是一些可以当成食疗的一些食物，可以补肾的。
嗯，明白。嗯，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生活调摄去保养，还是比吃的还更重要。
嗯，如果你没有办法呢做到早一点休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朋友呢他需要上夜班。
上夜班，对。
嗯，这个就很难避免。不过呢，刚刚黎师说很重要，就休息嘛。
嗯，
现代人以为滑手机它就是一个休息，但其实滑完手机之后呢，你的身体是
更
负担更累的。
对。
嗯，
这个不是一个好休息。
对，所以你要好好想想你自己要怎么样去休息啦，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肾。
嗯，对对，就好好存，把你的健康存多一点。
嗯，
这样。
嗯，好，今天学起来存点健康。
嗯，
那下一个我们要来谈的怎么样去保养它的系统是什么呢？
嗯，之前的也说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哈。很多人问我就怎么保肝。
哦，
肝记得最重要是让气顺畅，
是
不是不生气。
嗯，
是不要把气憋着，不要卡住。
嗯，
要多伸展，多深呼吸，或者多走一走，做点锻炼，就让气能流通，这是对肝最好的保养。
是，比方说我们有可能失眠，是不是也跟肝有点关系？
对对。有时候特别有些听众朋友他不自觉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肝气郁结的一个症状，就是他感觉，哎，我这样，
我就是，
感觉舒服一些，
闷闷的，
对对，闷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要让情绪或者是让气有出口，
是，
这是对肝的一个保养。还有我们要对心的保养，对心呢，我们要顾好睡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尽量少刺激。这个因为我们说心呢跟这个情志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
嗯
啊，还有就不要想太多，很多时候很多忧虑。我们说心呢，就是我们如果思虑过多，
思虑过多、
也是对心的不好。我们就保持心情的畅快，也是很重要。
是，
还有就是睡眠。
嗯，
我们除了要就不熬夜以外，还要尽量的工作和休息要固定，尽量的固定，
尽量固定。
嗯，
然后还有呢，尽量专心。
对对，这个也是，
休息就休息，然后该干什么呢就干什么。
对对对，不要太刺激啊，跟人吵架啊，这个都是，
通常我们不会主动跟别人吵架的，有可能是。别人想要跟我们吵架，
对，
没有没有，但是你也要想啊，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沟通，这个比较重要啊，
对，
不要什么事情呢，一开始就
心平气和，这
是
很重要的，
是，也可以，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妨就打电话来我们的关怀热线呢，跟我们聊聊啊，
那也是
抒发抒发，
还有提醒呢，就是脾，我们要怎么照顾我们的脾呢？很重要是就是要吃的有规律，要定时定量。尽量我再提呢，不要吃冰的、生冷的东西，
少吃吧，
少
吃吧。
是，对，
不要吃很难的。
那些什么冰的饮料啊，那些现在年轻人最爱的这些。尽量少吃，少吃糖分太高的东西，这个也是很容易生湿的。
是，
还有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不用滑手机。
是，这个一再强调。
好了，我们要提醒啊，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肺呢？肺主要就跟呼吸有关系呢。所以呢，第一，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空气流通，就有新鲜的空气。还有呢，特别注意我们肺是又怕冷又怕热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暖，天气热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就降温啊，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啊，这一些啊，也多做深呼吸、慢呼吸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好把这个气换得好才是有效的呼吸。
是，特别呢在天气冷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这个肺的系统呢就比较脆弱一点，比较容易受到侵袭。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其实现在好像一年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空气的问题，
对，都很容易感冒，
要不是冷就是这个空气质量不好，
或者是湿度太高。
对对对，
这个也是很容易会生病的。
所以总结的一句话，在我们了解完五脏这个功能啊，还有五脏应该怎么样保养以后呢，我知道黎师呢是有一些忠言的，不希望逆耳。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也提醒，中医我们说养生的不是追求完美，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确实，
但是大家要知道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提醒呢，早一点调整自己的生活，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些保养的一些原则，不一定是吃什么食疗啊那些，但是这个生活的一些改变，就是早一点调整，不要说年纪大了才发现我怎么不早点做呢，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把健康一点一点的积累。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五脏呢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不是说要分开来看的，也不是说啊你去医院做一个检查说啊我好像最近的脾胃不太好，然后就去做一个胃的检查，这个也在中医里头呢这个不够全面。
对，
怎么样全面呢？应该是五脏呢，你会发现我们这几集谈的呢，他们都是息息相关，都是相连相通的。
对，
所以你要身体好，不能只顾，不能单顾一个器官，你要每一个器官都要顾得到。
对，
然后呢，我真的听了李医师说，要怎么样去保养呢？这个原则呢，两个字。专心，是吧？
对对对，
就是专心，每一件事情都要专心。
现在都是人很难做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那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希望对你来说呢，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之余呢，你也要呢学习专心的、慢慢的做到我们所说的。如果有什么样的难题的话呢，欢迎联系我们，联系黎医师问诊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联系关怀热线呢也可以的。那今天的科普到这里，谢
谢
黎医师。
谢
谢。
是不是为了工作忘了生活，颠倒了白昼，每天睡眠不够，马路上车水马龙，看得我心情跟着沉重，总是跟不上节奏。上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日子要这么空洞？ 一辈子不要白活，问问自己有什么没做，那就更热血的过。累了就休息片刻，休息休息不应该是罪恶，我们都应该记得简单的快乐。哦哦，烦了就休息片刻，休息休息是为了你转身，换个心情出发，世界就不一样了。嘟
嘟嘟嘟，有些听众朋友他不自觉的，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也肝气郁结的一个症状，让情绪或者是让气有出口，是对肝的一个保养。
为什么别人总是轻轻松松，是不是自我要求给的太多？
对心的保养尽量少刺激，不要想太多，保持心情畅快。还有就是睡眠，除了不熬夜以外，工作和休息要固定。
一定是休息不够，
固定，尽量固定。然后还有呢，尽量专心。
对对，这个也
休息就休息，然后该干什么呢就干什么。
对，
累了就休息片刻，休息休息不应该是罪恶，我们都应该记得简单的快乐。哦哦，烦了就休息片刻，休息休息是为了你转身，换个心情出发，世界就不一样了。嘟嘟嘟嘟，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去旅行或看看电视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不是偷懒是保留精力。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黎医师帮我们呢进了这个世界。什么世界呢？就是系统的认识我们的五脏的世界。然后呢一说就说了三集
啊，太厉害了。所以大家应该是收获很丰富了哈。
是，希望秦贤老师您也有一点收获吧。
我的收获就是特别感谢后置，我很喜欢那最后几声吉他声音，唤起我想弹电吉他的这个回忆了哈。
好啊，如果您有这个兴致的话呢，欢迎您可以来我们无限飞行号弹奏一曲。我们呢这个擦亮我们的眼睛，还有还有要拭目以待。
我们
拭而以待。
我们说回正事吧哈。
好的。
就如果呢大家刚刚错过了上个月二月份的问诊热线呢，我们记住了，请你也记住了哈。下个月啊，就是三月份了啊，我们的热线问诊的日期呢
是这个月，
好，就是3月5号，
嗯，
就是呢接下来的礼拜四哈。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呢，同样是在早上9:30到11:00，由我们的黎医师来到为您解答很多不同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了啊。
是的，还有几天的时间呢，抓紧时间要报名了，就是挂个号，看看呢您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问诊黎医师的话呢，请您透过短信电邮呢告诉我们。
是的。
好，我们要马不停蹄了。
好，因为马年嘛。
秦贤老师呢马上要跟我们分享这一位的运动员的故事。今天的这个球类运动呢，我是挺感兴趣的。
嗯，真的吗？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你打了。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秦贤！
掌握人生的发球权。网球王子张德培的故事。1988年，他16岁，正式加入了职业网球的世界。1989年，他以17岁又3个月之龄，在法国公开赛举起了冠军的奖杯，让他成为网球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冠军。简单解释一下，在网球的世界里，大满贯是指一个选手能够在4个大型的世界赛中得到冠军。除了法国的公开赛，还有美国、澳大利亚与英国温布顿的公开赛。今天的主角除了是一名最年轻大满贯冠军纪录保持者和国际网球名人堂的成员以外，更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就是张德培，一个80-90年代很有名的网球员。张德培祖籍广东，出生在美国的纽泽西。从1988年到2003年，他的职业生涯长达16年，他没有像今天的瑞士快车费德勒破纪录的拿到20次大满贯冠军，也没有像红土之王西班牙的纳达尔同时拿到红土、硬地和草地赛的冠军。但张德培在他16到32岁之间，曾经拿过34次的大赛冠军。世界排名曾经高达2名，而他有7年以上的时间也是在世界排名头10名之内。虽然他没有当上网球界的老大，但他当年拼劲十足的打球风格深得球迷的赞赏。而他对成败有这样一番见解，他说：谁都知道世界冠军只得一位，那么拿第二的就等于打得不好吗？你不能够因为有人打得比你好便自觉不好，只要努力的练习，努力的比赛，就可以昂首阔步踏出球场了。别用错误的价值观来衡量自己，我们要勇往直前，敢于做梦，看准目标，坚持到底。有一次，他在一场很重要的球赛输掉了，他非常生气和沮丧，却在回休息室的通道上遇到了一名笑容满面、坐在轮椅上的少女球迷，向他拿亲笔签名。他很惭愧，认为是上帝派了这名球迷来提醒他，一场球赛就那么失望吗？人家可是一生残疾啊，却是笑容满面呢。上帝要告诉他呢，网球始终是网球，不是生命的一切。人生很短暂的，最应该为爱而生活。而张德培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年他初出茅庐，接受媒体的访问，其中有人问他到底有什么是永远不会做的，他当时想不到什么，就说了一句：我不会进行婚前性行为。到今天，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他守了这个忠贞圣洁的承诺。张德培在2008年跟当时候24岁的美籍华人，同样是网球好手的刘美宝结婚。张德培说：信仰比爱情重要，爱情婚姻的来临需要忍耐，而性爱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没有上帝所赐的婚姻呢，这性爱就不是真爱，因为性爱应该是留给配偶独一无二的礼物，而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今天是一个色情引诱非常厉害的时代，但我们看到张德培这样知名的公众人物，对信仰的态度仍然十分认真， 例如坚决不进行婚前性行为。听众朋友，性爱不单是肉体的享受，更是夫妻间能够在感情上达至二合为一的途径。所以泄气方刚的你啊，能够胜过诱惑，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最爱的人嘛。打网球要赢，必须能获得发球权，否则打得多精彩都可能会输。那么我们也应该把人生的发球权交给上帝，持守他所教导我们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胜利啊。听众朋友，你对张德培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告诉我吧。我是你的朋友秦贤。
对，我是你的朋友秦贤。好了，那讲到张德培呢，应该是很多人，很多听众家人，又或者留意着网球运动的话呢，其实是上一代的传奇的人物啊。他虽然呢世界排名呢其实到最后也不是超高水平的，但他也是其中一个很著名的球手啊。那同时间呢，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是是。那我觉得呢，从秦贤老师带我们走进张德培的故事的这一段的分享当中呢，我自己是觉得他有一点我是很值得学习的。就是说呢，他有分享到一个，他说世界排名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个追求啊，
是
永远都只有一个嘛，是世界第一，
对，
只有一个名次呢，就只是名次。你说我们就为了这个名次而不去努力吗？
对，名次呢，我从来觉得呢，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之一哈。当然，我们就是要追求最好的，具体表现就在我们拿到第一，就是代表着啊，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范畴里面得到最高的肯定。
是
啊，例如我拿到什么奖呢，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得到肯定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拿不到，现在你的这个能力上，又或者其实拿第一有很多因素嘛，其实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点里你不是
状态很好，
对，你又有不同的状态，你可能这一次拿不到第一，其实对拿琴弦跑步来讲，不可能每一次都是最好的成绩嘛。然后但是你就代表着你不努力了吗？拿不到最好，拿不到最高分，你就不努力了吗？你要继续的努力才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你有机会拿到高分的时候嘛。所以这个过程是重要的。
而且你要想啊，你努力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得名次吗？还是说你是为了去享受你这个热爱的事业啊？有的人会把这个当作是事业，或者是你一生付诸于努力的这件事情上面。
对，
你是不是把这个设为你的目标呢？
是的。
其实像秦贤老师说的一样，你说追求那个名次永远都不可能是能够保持在那个最高的水平，特别
甚至你拿到一年，难道连续第二年第三年也是你吗？
对，
对，
特别运动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会随着我们身体的一个情况啊，可能你年纪大的话，可能就这个一些身体的机能会慢慢的降下来，那当然我们也要去接受，就是永远会有一些新的一代后起之秀呢，可能会超越我们。
那所以呢，回到不如就把运动放到我们生活上面，甚至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例如我们想要为主做点什么就是说传福音好了。我们想跟身边的亲友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每一次都讲完之后没有结果，也不是可能不是
很沮丧了，
不是正面的结果但是你是不是等于就不努力呢？又或者当然呢最后的结果的决定权呢就是看你这个受被传福音的人身上，但是呢你不是不努力啊，你也要尽好你的本分呢，你要好好的做好你的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做好基督徒要做的事情，让人看见你是好信徒，那才能够有机会让人也信主嘛，身边的人也信主嘛，对吧？
特别就是说刚刚分享的做好装备，你也要去多了解要怎么样多方向的去分享福音，因为你去遇到的每一个对象他们的需要都不同，他们接受的能力接受的程度呢都是不同的，那么你可以多做一些装备，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也要去 不要说要达到那个目标，当然我们知道传福音的目标就是也是放在上帝的手中，
是
我们做好了自己去传讲，然后呢把结果交托给神。
对，
这个呢我想是我们需要去眼光吧，需要去转换的。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呢以前的经验呢，秦贤在这个电台服事的时候也遇过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分享过他跟家人传福音，就家人就一直不信，他就觉得沮丧，就后来没有继续的传下去。所以我就觉得持续的自己尽力做好自己，也好像新田老师所说，找一个不同的方法，要多方面的去装备自己，这个才重要的。我们呢体育呢，我们跑步有一句话就是相信这个过程 trust the process， 在英语来讲就是你在过程当中所学到的可能比结果更多啊。
是，而且也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啊，不管是你在做一个你喜欢热爱要付诸热情的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说跟人建立关系呢，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新田老师呢，也希望呢张德培这一次的故事呢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提点吧，哈。
好，谢谢秦贤老师的总结。跟你们说一个秘密，其实每次呢秦贤老师在回听自己的这个奔跑吧秦贤的故事的时候，他都在那里就觉得我也能够这么深情的来分享吗？这样那也希望呢听到这个栏目的我们的听众家人可以给秦贤老师呢多多的来打气，也鼓励一下我们的秦贤老师以后继续跟我们深情的分享。
好了，谢谢。好，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上帝